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36、37章，当四面楚歌时。36章1到10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是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伪杖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匹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城，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37章33到36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当四面楚歌的时候，这个剧情实际上是以赛亚书两个叙述文当中的一部分。整个以赛亚书呢，只有两片叙述文，都是上帝透过以赛亚对两个王，第7章到第9章那边谈亚哈斯，亚哈斯南国的王听到北国跟亚南结盟，他就怕了。上帝派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不要怕北国跟亚南结盟，靠上帝。结果呢，亚哈斯7到9章这个叙述文当中的这个王呢，不听上帝透过以赛亚所传的道，他到很远的地方把亚述引进来，把北国把亚南灭了，继续攻到南国。这个攻到南国的剧情就记载在36到39章。对西西家这个年轻的王，他只当王14年就遭遇的这么大的灾祸，只有两个城没有被攻取，一个就是拉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呢，亚述的将军呢拉伯沙基呢，被亚述王希拿基利派到耶路撒冷喊战。南国的两个支派从罗伯安到现在呢，要亡在他手中。难怪他的心情说，我这个心情好像呢，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37章3节，四面楚歌，人生碰到危机怎么办？从危机到转机，关键是里面当中的人要转化提升，看他的视野，了解问题在哪里。即使四面楚歌，人没有路，上帝仍然是人的唯一出路。这段的经文36、37章结局非常颠覆性，因为呢，拉伯沙基说在的就剩下你这两个城就没有了，但最后的结果，因为当中的人懂得转化，懂得仰望那位唯一是人类出路的上帝，结果呢是85000个人的危机解决，因此让西西家带来的感恩提醒你跟我，再大的危机都不怕，怕的是你不懂得危机其实是让你逼着转化仰望上帝的最好时候，然后让你经历到呢，上帝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的重点很单纯， 环境没有路的时候，心境改变的人会体会到上帝仍然是出路。四个重点：第一，寻找迷失的属灵原因。神儿女的危机本质上是内在的，不是因为亚述王厉害，实际上是因为呢，亚哈斯不听上帝透过以赛亚所说的话，说你来求告上帝。他说我不求告上帝，我不试探上帝。所以上帝呢，透过以赛亚说呢，必有童女怀孕。那个神迹，那个预言，其实是给亚哈斯。亚哈斯如果就听上帝的话，就不会有亚述来攻南国。北国被灭掉，不是因为亚述厉害，是因为北国从耶罗伯安分走了北边十个支派之后呢，就一直拜偶像，一直得罪上帝。北国的灭亡实际上是内在的得罪上帝。神的儿女的危机呢，实际上是内在的。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他研究古今中外许多的文明，他发觉这些文明之所以会被灭掉，关键不是外在的，是内在有没有自觉、自省意识。他说每一个文明的死亡，不是他杀，都是自杀，是自己灭掉自己。奥古斯丁他的《上帝的城》，他也解释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基督教进去了，福音传给他们中下阶层，后来到罗马皇帝全部信耶稣。实际上整个罗马帝国的问题是他里面所拜的各样堕落的这些神明害了他们堕落，还好有基督教去了，拖了他们到1453年才亡国。如果不是基督教的话，他们更早被灭亡。所以汤恩比的话是对的。其实所有的历史啊，把它的外壳挪去之后呢，其实都是属灵的历史。因此西基家王十四年所碰到的危机，说穿了是南国，等于提醒你自己，我有没有地方得罪上帝。你只要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就不怕任何外面的困难。你把上帝挪除，把上帝赶除，北国南国都相继跟上帝背约，得罪上帝，你就没有出路啊。拿西方这两三百年的历史来看的话，康德之后带来的整个自由派神学、哲学，这些无神自由的反神的过程呢，实际上是他把上帝架空，用道德把上帝刷走。那因此呢，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呢，就发觉出生率很低，老化社会，大家忙，没有幸福，不愿意委身，夫妻结婚之后会离婚。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上帝的约，守约施慈爱，男的要爱女的，那个约是从神来的，神学影响到社会学。所以如果你把神屠走之后呢，没有约，婚姻不可靠，就会有很多社会的痛苦的情况。自由派神学也是如此，包括同性恋的人最讨厌上帝公义跟管教。自由派神学的根本的神学理论是不怕神，人没有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最后末世没有审判。索尔尼辛在拿 Templeton 讲的时候呢，核心的一句话，人类包括苏俄会瓦解最大的问题起因就是忘记上帝。所以你是王，你是百姓，你是任何人，你去想想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上帝啊。包括有苦难，像约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剧中人会有这么大的灾难。只要你没有得罪上帝，其他都是次要的。只要你没有贪心，只要你没有把上帝刷走、挪走或是屠走，你尊主的名为圣。所以有人问改革中神学家 R.C. Sproul 说，当今世界最大的属灵需要是什么呢？他回答，发掘上帝的真正身份。如果你发掘上帝的个性、位格、属性，你就会彻底改变你的生命。男的就会要爱他的妻子，主管就会用基督的方式来影响带领他的手下。你管钱的，如果在华尔街，你就不会贪心，让整个全世界的金融海啸这么大的风暴。最大的问题是你离开上帝，因此危机来临的时候，你就要检讨。那实际上拉伯沙基呢，他自己是把神的层次提起来。第36章呢， 第十八节，他说呢，你们要慎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他把上帝扛起来，正好提醒你，你不要离开上帝，你要来仰望上帝。第二，复兴来自异象总动员。拉伯沙基在耶路撒冷外面喊战，36:11，以利亚敬瑟伯纳对拉伯沙基在城外的这个将军说，你用亚兰言语跟我们说话好不好，不要用犹大言语，开始的时候用犹大言语，好让我们城里面的人可以听不懂。拉伯沙基呢，更是用犹大话来对城里面的人说话。第二次喊战挡不住他用犹大话说的时候呢，很稀奇，36:21，静默不语，不回答一句话，因为王吩咐他们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跟书记瑟伯纳还有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他，臣仆百姓官长通通同在一条船上，这个危难是我们通通在一起的。 Dan Brown 写达文西密码，写天使与魔鬼，那些消遣上帝来赚钱，在人间呢可以风光，赚很多钱，卖很多书。传道人一定要把教会弟兄姊妹当作是，我所有危难都是弟兄姊妹有份，弟兄姊妹的外在的困难也是我们有份的，我们怎么样关心，同在一条船上，一定要懂得我们要全部总动员。你说史官的扮演史官的角色，书记的扮演书记的角色，你是文官扮演文官，你是百姓，你是祷告。我们教会应当栽培更多人，像 Tolkien 写魔戒的，像 Lewis 这些好的基督徒卫道家文字工作者，好让圣经上帝的信仰能够传扬。我们需要文学家，我们需要导演，我们需要各行各业在职场为主得人，我们需要全部总动员。西西家他自己撕裂的衣服披上麻布到了圣殿，派这些官去见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呢听到他的话就鼓励他，你听见了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以赛亚带来的安慰，带来的鼓励，说不要惧怕，我要出手。各行各业都要有以赛亚的传道的角色，传道人更是要让所有属神的百姓用事业来侍奉上帝。教会的影响力不在墙内，不是礼拜天多少人，而是在社会有多少影响力。复兴来自异象总动员，同工当中或是信徒当中，年纪老甚至在病床的，你可以训练他成为祷告者。像台湾以前阳明大学的一个校长叫韩伟弟兄，他在病床上，人家探访他，他反而鼓励他，带领他的学生探访他的这些官长学者信耶稣。这个病床所带的信耶稣的人数比他好好的时候更多人，探访他正好是布道的机会。要信徒总动员，训练一些代祷者。第三，水平的问题需要垂直去面对。37:西西家撕裂的衣服，他进入了圣殿，派人去告诉以赛亚。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在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以赛亚果然祷告呢，就发觉呢，西西家的问题照常出现。拉伯沙基虽然因为呢古实王跟亚述打仗，亚述准备动营，但是呢拉伯沙基被亚述派来第二次喊战，他很快希望把耶路撒冷搞掉。那当时呢西西家当然不知道，他不知道外面的问题，唯一知道就是说呢，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是需要代祷，但代祷不够。14节，西西家亲自到圣殿，他自己去 他坐在两个基督伯万军的耶和华面前，向耶和华的神祷告说，唯有你是神，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上帝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亲眼看，要看西拿基里来羞辱永生神。十八节说，耶和华啊，亚述王果然使列国列国的地都变成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是不是神，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造的，所以灭绝他们。二十节是关键，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普天下都知道唯有你是神。现在求你救我们，前面只是以赛亚你的神，现在是我的神，我们的神。你会发觉呢，上帝逼着你自己亲自去祷告，代祷当然重要，但需要你自己亲自去面对上帝。上帝没有把危机解决是为你的好处，好让你经历到那个神不是别人的神，是你的神，是信徒自己经历出来的，亲自去面对，去经历神，去经历神的全能，经历上帝的帮助。那位全能的神不单单只是以赛亚的神。第四，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王西西家祷告完以后呢，上帝透过以赛亚说啊，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一定有余民，上帝必要出手。37章14节，亚述王从哪一条路来，一定从那条路回去，他回不了那个城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更重要是为我的仆人大卫保护拯救这城。因此呢，两三百年前的大卫，上帝纪念他，结果上帝出手，185000个人的一夜之间全死。那个希伯来的翻译啊，直指的翻译是这么样子的：清早起来，这些185000个人正想醒过来刷牙漱口，一看我死了，再躺下来，是因为上帝纪念这是大卫。你300年之后的子孙会需要上帝纪念你的约，现在活在上帝面前。没有大卫，西安城会瓦解；没有保罗，不会有欧洲的教会；没有马丁路德、加尔文，不会有改教；没有戴德生、宋尚杰、王明道、尼托生，就不会有华人教会。你我现在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活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子孙更需要你，我今天有危机的时候仰望你，让上帝成为我的盾牌。低头到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困难再多你永远是出路，怕的是我们不懂得来仰望，怕的是不懂得去寻找你。主啊，让所有的神的儿女通通动员起来，成为祷告各行各业在职场为主得人的人，更重要有以赛亚能够祷告仰望，甚至被逼的说你是全能的神，把这个路开的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